本信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卢文，代表一友电台、良友电台向各位听众问安，也表达我们的关心，因为我们实在很关心中国的教会，也盼望中国的教会出多一点的领袖。那个是表示呢，我们的课程有关的，这是表示呢，盼望你们多一点执事。那我们这个课程呢，这个执事训练里头的基本信仰，我们已经在基本信仰当中呢谈到对圣经的了解，应当执事对圣经应当有的认识，已经谈完了摩西五经，已经谈完了历史书，今天呢就要谈那个诗歌与智慧书。今天呢我的同工啊来了一个唐华，
听众朋友你好，弟兄姐妹平安。
你好，你好，
你好。
那么唐华，听说你对那个诗歌跟智慧书呢很有感动的哦。
因为这些书就圣经呢就比较注重那个感性、感情的表达。那么信仰的经历，我就觉得从其中我就有很多的学习，我蛮喜欢的。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唐华啊，这个人很感性，我这个卢文呢。很理性，过去我认识那个唐华呢，在他年轻的时间已经认识他，我们两个人常常吵架，是因为你感性跟理性碰在一起，碰出火花。
碰了一阵子以后呢，我们就柔和起来了，和谐了。
没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能够平衡一点，两方面，你帮助我，我也帮助你。
所以呢，听众朋友，有些时间你跟一个个性不同的人呢，一起侍奉呢。我觉得没问题的，应当是在主里呢彼此学习，学习呢怎么样子同工。
不过真的来讲呢、啊，你现在感性比较多了，我理性多了一点点，也是真的。
理性多了一点点
啊，你的感性多了一点点，
不晓得你的理性也多了一点点。
对对对，所以大家彼此
帮助，那个是彼此影响哦。
对对对，
好，那因为呢，我们的唐华呢，对那个诗歌智慧书，很有认识呢。我们先请唐华把那个总论介绍一下。
我真的不敢说我很有认识，不过呢对于诗歌智慧书呢，就我所了解了，就是旧约里面的诗歌书呢，就包括有诗篇呢、有雅歌呢，还有耶利米哀歌的。那么智慧书呢，就指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就是这六卷书哈。那么总观来讲呢，诗歌智慧书呢，就教导人怎么样向神祷告呢，就包括赞美啊、感恩啊、代求啊等等，也教导人怎么样处事啊，跟面对人生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譬如说好像生命的意义啦，还有约伯记就讲苦难，那苦难的奥秘啊，就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
对我们中国同胞，特别是老一代，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文化大革命
啊，
那个苦难对我们是不是很亲切？
世上每一种人都面对不同的苦难，可能过去的经历有一些是肉体上面呢，坐牢啊这些的苦难，也有一些人呢，可能他就觉得自己的疾病啊，也有不同的程度的方面的感受苦难，年轻人也会啊，所以读约伯记的确对我们有帮助。
我常常感觉呢，那个香港跟海外的基督徒常常也说苦难哦，
不，有时候我们就是无病呻吟这样。
对对对，我常常说他们是香港式的苦难，根本的不算，
根本不苦。
对对对对对，你讲完了没有？
还有就是说，如果要解释诗歌书呢，我觉得是蛮困难的，因为很多地方是觉得不容易明白。你会不会给我们一些提醒好不好？
那个解释诗歌智慧书呢？要注意希伯来文文学的特质，那个包括下面几方面。头一样呢，就是他们喜欢用各种不同的修辞方式，那这个我的文学有问题的，所以呢请你帮忙帮忙啊。他们常常用明喻、暗喻跟拟人法，拟人法这是表示呢 好像
东西变成了人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以及很夸张的或者是渲染的手法，那这个要注意了，因为是这样子的文学表达，这样子的修辞表达呢，我们看圣经呢，不要每一个字单单看那个字，你这样子的看呢，解释都出问题了，对不对？
好，因为它是诗歌，所以容许这样的一点夸张，
对啊。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有那个平行体的描述的技巧的，好像是中国从前我们的文学里头有这个聘体文，对不对？
对
啊，这个平行体，
浮体诗都通常用，
对对对，常常有这个方式。那第三呢，就是可能他们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对不起，我们不懂，其实可以唱的。
很多诗篇，很多人把它编上音乐，
但是现在是我们的调子了。好了，那现在我们开始了哦，听众朋友，我们是开始呢去谈谈《约伯记》。
约伯记，很有兴趣。
你懂得看《约伯记》吗？
坦白说，我就喜欢看前面几章，后面几章。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子，中间的就是迷迷糊糊啊。
对对对，
那这个书的书名呢，是来自呢那个主人翁。约伯，那个谁是作者呢？真的现在没有法子查究。那个故事的发生呢，远在那个列祖的时代。那个约伯记的初稿呢，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完成。至于最终完成的阶段呢，可能是在所罗门的时代，都很久了，
就是
时间很长了。好了，它的主题的特色呢，就是人在苦难当中，任何理性上对苦难来苦难的来由啊，那个解释呢，都是不能够安慰受苦者。那么我们常常比如说是这个人有病，说他犯罪，哎呀，
这样的解释有时候不容易那么肯定的
为那个受苦的人多添一点苦难，对不对？
好
啊，所以呢。我们唯有呢与神面对的相交，人才能够寻找到平安满足，可以呢不被那个苦难所困扰啊。那么我觉得呢，我就立刻想起呢圣经呢跟我们说的，把我们的忧虑赦给我们的神。
对，
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一定会帮助我们。那个约伯记呢，在开头的时间讲到约伯呢许多的难处，因为那个连魔鬼啊也看不过眼，觉得是神太恩待那个约伯了，所以呢给那个约伯很多的试炼。这个魔鬼是给试探，但是神容让
他
他有这样子的机会给魔鬼呢去试炼那个约伯，很苦啊。
我们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种好奇心啊，觉得为什么世上会有苦难，所以很多人就去探究苦难的来源，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讨论，结果呢都很多的困扰的。
来源呢可能是很多方面的，那么在约伯里头的呢就是来自魔鬼啊，很多是来自魔鬼，但是可能是人的身体的问题啊，人的自己本人的意志的选择啊，或者是社会各种不同的形象啊，或者是天灾人祸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那如果碰到这些问题，你觉得我们要问要探讨它的来源呢，还是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态度来面对苦难呢？
我觉得呢，你说我有一点理性啊，那么探讨来源是理性的一部分，
对对，
但是呢也应当有感性。那个苦难来到的时间呢，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把它交托神，求主驾力。我最近有一次去坐飞机的时间呢，哎呀，辛苦的要命。其实我生病了，发烧啊。那个我就坐在那个公车当中呢，哇，每一分钟都祷告。哎呀，我觉得有难处了。哎呀，这难处的时间去祷告仰望神呢，我觉得这个体验很好。
对，那我觉得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那种感受感觉很不好，但是呢也是可以从那个心灵里面，因为朝见神，因为从神里那里得到力量来面对苦难呢，就好像这个就是好像还是唯一的方法，而不需要什么解释什么探究那些什么来源呢、
但是呢有一个反面的看法呢，不晓得唐华你怎么样想，就是人没有苦难的时间就不必仰望神了、
那是人的软弱了、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比喻，我觉得很好的，他就说每一棵植物啊，它生长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最嫩的最脆弱的地方，以至于呢在它那里呢就可以长出绿叶啦，长出那些那个果子出来，所以这样说法就是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难处，面对一些觉得我们很脆弱的地方，就是神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有成长的地方，我觉得很宝贝，所以我就当然我不敢说求神给我苦难了、让我在难处当中呢让我懂得仰望他。
对，所以呢诗人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受苦有益，
那是诗篇里面讲的、
对啊。那好了，现在我们谈谈那个约伯，他有什么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历。我觉得呢我们听众朋友啊应当翻开约伯记42章第5节，第五节跟第六节，请唐华你帮我们念出来好不好？
哇，这两节经文都是非常宝贝的。约伯记的42章第5节跟6节，对不对？约伯记42章第5节跟第6节，这里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
哎，为什么约伯说从前风闻有你？什么意思呢？
我想他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形容词，比较就是说我以前听过你，知道你啊，但是这种
念书也念过你，看圣经看过你，
对
啊，听过啊，风闻，我们
不是讲到我们也听到，
是啊，我们在中国大陆听众朋友很多是风闻有神呢
他们从广播里面听见有
也有啊，可能是受浸加入教会，也是一种的超过知识了一种。经历了，但是刚刚开始。但是约伯呢，就受过很多的苦处，所以现在是亲眼看见神，那怎么样解释呢？
这种亲眼当然不是指那个肉眼呐、就是那种心灵的眼睛，好像看见神的慈爱怜悯，看见神的大能，看见神的权柄，那这样的一种亲身的经历，
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关系，而且很深入的，就是让神在你的苦处当中抚摸安慰，
那是非常美的事啊，
美了哦。所以呢，我觉得呢，约伯记呢，请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你是常常受苦，多一点念约伯记好不好？
啊，求主帮助我们吧，但愿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
好了，现在我们来这个，哎呀，更不容易的诗篇呢，诗篇
150篇那么长，
怎么样讲呢？大卫呢，总共写了73篇的诗篇，
一般呢，差不多一半是他写的。
哎呦，不得了啊！摩西写了一篇有名的诗篇，你晓得是哪一篇？
90篇，
90篇
啊。
所罗门呢，写了2篇。
他写了2篇那么少啊？
是啊，只是72篇跟127篇。还有呢，其他呢不是很有名的人，但是他们写的诗篇很多哦。亚侠所写的12篇，可拉后裔的11篇，还有细曼与以探的训诲诗，这四位作者，那个包括可拉，都是著名的音乐家。那个肩负歌颂神的重任，
我相信，因为大卫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爱音乐的一个、一个神的仆人啊，所以呢他就为那个圣殿呢，他虽然他不能建圣殿，但是他预备了一个诗班的一个体系，那所以他圣殿还没有起好，他已经预备了一些诗班，所以就很多音乐家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啊。
那所以呢诗篇里头很多这个对我的教训我都觉得很深很深的，但是因为很多是什么音乐，很多是那个诗歌的背景呢，所以呢你念的时间要懂得这个背景，才容易深的体会神的意思，对不对？
对
啊。那么个主题的特色呢，就概括来说呢，诗篇的内容呢就是向万军的耶和华献上祈祷和颂赞。那么祈祷的诗歌呢分为个人或者是团体的祈祷诗，颂赞的诗歌也分两大类，第一类是赞美诗，第二类是感恩诗。哎，唐华，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不美呀。
你心灵很美。
不，我在说我的心灵都不美。
很美，
因为我也不懂得呢怎么用那个美丽的文字来表达我的感情，或者是我的文章，我的文章都不好看。
你是比较实在的那一类。
哎，对，太糟糕了啊！
实在，
所以呢，我就常常不懂得怎么样祷告啊。我就看诗篇。
你用诗篇来祷告，
因为诗篇呢很多那个赞美的、感恩的词语，对我有些时候我的灵命枯干，看看诗篇对我有帮助。我常常呢觉得我自己有罪的时间，是大卫的认罪诗对我很大的帮助。
对对，
我也是要赞美要感恩的时间呢，就你知道的，我这个文笔不好了，就是偷啊，去诗篇里头偷啊，抄啊，偷啊，
学习，
可不可以啊？你赞成吗？
我觉得最少我自己如果有机会写文章的话，我觉得我都蛮受诗篇所影响。诗篇很多就说比喻嘛，就是他从其中呢就学，另外就是说那种的平衡体的那种表达的方法，我常常会从那里学习的。
好了，来。现在因为150篇这么多，我们要一直谈下去的时间呢，根本没有时间。请问唐娃，你对诗篇中间呢，150篇中间领受最深的是哪一篇？
我自己呢，就最喜欢大卫的经诗，诗篇16篇的。因为我觉得非常宝贝，大卫的经历也是提醒我们，他是说，就是说，诗篇第16篇，他最喜欢的那句就是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是第二节。
哎，这个我还懂得唱歌啊，其实我这个音乐很低的，水准很低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哎呀，16篇呢，真是很美。你讲的这句我懂得唱。
我们以前有机会上神学课的时候，这个老师常常每一堂都要我们唱这首歌的，
不唱这首啊，
每一次都唱这首
歌啊，所以呢，他说那个诗篇16篇最宝贵了。
我自己也蛮喜欢。
好，你再多谈一下那个诗篇16篇有什么宝贝的地方？
我觉得诗篇16篇是我一生里面可以说是我的价值观呢，我的那种的一生的目标。第九节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是因为前面就神在我面前啊。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那种的宝贝，就是说我生命里面，我但愿能够。
你这个人很感性。
对啊，所以我喜欢这一篇诗篇。大卫能够这样的表达，当然他前面也讲到，神对他是那么宝贝，是那么珍贵，所以他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他就说你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那请问呢，16篇第二节是不是真的可以唱呢？你懂得唱吗？
我一起唱啊。
好啊，
你是我的
主。再来，一起唱，两个人齐唱啊！听众朋友，你可以翻开诗篇16篇第二节，你跟唐华、跟卢文一起唱。
你是我的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不一定要唱得好不好，但是要体会到那个神的话，体会到神是我们的好处。
对，
好了，你除了那个诗篇十六篇，还有什么诗篇你特别喜欢的？
大家都喜欢的那个诗篇二十三篇也是对我也很有帮助的。
好，我给一点机会，给一点时间给你。你诗篇二十三篇，你觉得有什么感受？
诗篇二十三篇可以说也是一个属神的人常常可以想到神是我们的牧者哈，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自己就觉得虽然我的经历也不算是很多，但是常常也会经过一些难处啊，好像诗人所说的，有时候走过死荫的幽谷啊，譬如说有时候也是碰见一些敌人呢，可能是魔鬼撒旦给我们的
这个其实大卫的经验。
对，那么好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依靠神，而且呢，这种的依靠是你会感到满足的，那种满足是心灵里面的，可能跟十六篇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所追求的不是那种外在物质上面的满足，就是说因为有神，心里面就得到那种的满足。所以大卫就说呢，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哇，我们的心灵里面呢得到神呢，就是真的好像有满意的福杯一样。
中国人呢念那个第一节呢可能有一点难处，因为我们看羊的人不多，
那西北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有些国家有些群体呢，他们是哇真的觉得很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我是鼓励听众朋友，你就是这样子仰望神倚靠神，把你的生命交托神，我深深的相信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
哎，
唐华，这个诗篇是你选的，十六篇、二十三篇，但是我不能够再给你时间了啊！我们要看下去了。我们现在看那个箴言，好不好？
箴言好，
箴
言也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哈，但是也是很多地方
很难看，很难看。
对对对，
我一看箴言我就头痛的了。
不过好像他说很多智慧的言语，但是事实上有时候觉得很有趣，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很有哲学的味道。
那种哲学的味道是怎么样讲呢？我觉得他讲一句，那下一句就不同，他的那个思路很难抓得住。
我就觉得头痛，就是这个问题。
没有思路的这样的，好像一个把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什么炒杂碎的。
所以我鼓励你们灵修啊，就学习神的话呢，可以一年365天呢，每天看一篇的诗篇或者是箴言，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好了。箴言呢的标题呢出现在不同作者的名称，好像那个作者有所罗门，这是本书主要的作者，作品呢包括那个西西家王手下所预录的部分，好像那个箴言十篇到二十二篇，或者二十二篇六节啊，或者是到那个有那个25到29。有那个智慧人1到9跟22，这个22篇的17节，到那个24篇的22节，还有那个雅基的儿子的亚古尔，这个是30篇啊，箴言30篇，还有那个利木以易勒皇。31篇，呵，这个很麻烦啊。作者不同，
都不晓得
是谁。
对
啊，你再慢慢看啊，你可以跟我们拿笔记，我们可以告诉你。从那个标题显示呢，本书啊，与那个所罗门统治期是开始首集汇篇，就是所罗资料 把它好好的编，不简单。所以你刚才说呢，头一句跟下面一句可能都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等于说他就把所有的智慧的言语呢，就把它列起来。
对对对对对。到250年以后呢，西西家统治时间呢还在那个会变当中，很可能呢在犹太人被掳回归后啊，才真的把那个箴言完成。好了，那个主题的特色呢，就是箴言书啊，主要是教导人过智慧而正确的生活。本书的题材呢，以散文以及诗句为主，运用精简的警句，重复的劝诫读者过智慧的生活。那请问呢，唐华，你那个念那个箴言书念过多少遍？
不忘记了，但是我常常就说读圣经呢，我就顺序读下去，所以我就是读完诗篇就读箴言，这样我大概好几遍了。
那个，
但是不容易记得，其中有一些句子记得，但是全部就很难记得。
唐华，你现在是88，好像是88，有两个盒子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用那个箴言书的原则来做88？
我用圣经的话语，用神的道来教导孩子，这个是我
教养孩童嘛？
对，我学习的。
是吗？这是圣经教导你？
坦白说，真的不大会，但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叫我做爸爸，我就是做爸爸是好像
圣经教你怎么样，
所以
做爸爸嘛，
这样学了，
好吧？没有人了，教会没有人教你啊？
没有人教，哪里有人叫我做爸爸？
那但是呢，我觉得呢，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也有很多神的恩典的。因为信耶稣的人呢，懂得想啊，那个想的
圣灵的教导指引，
想的方向，想的通不通，有圣灵与你同在。
我的确需要圣灵常常教导啊，有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样教导。
所以呢，
小孩
现在呢，我觉得唐娃，我晓得你从前念书都念得不错的哦，但是不能够说真的很有智慧哦。因为我现在要讲真的智慧哦，你要不要有真的智慧？
我真的需要。
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那个真的智慧好不好？
那你教导我啊。
在那个箴言书第9章第10节。这个才是真的智慧嘛。所以现在呢，你念书念得很分数很好，也不等于是你很有智慧，结果呢一团糟。为人也有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请听众朋友翻开《箴言书》第9章，我们请唐娃把第10节念给各位听众朋友听。
《箴言》第9章第10节经文是这样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姜子谈，智慧是从你信耶稣开始，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真的智慧，
对，
那么聪明呢？现在我们说人聪明不聪明呢，原来不是什么 IQ， 而是认识神，对不对？
是神，对。
所以听众朋友，你要好好努力啦。